前面的八节课里我们已经讲过了罗马书第六章的所有内容，而且我讲了很多材料，我不能把这些都回顾一遍。概括说来，我主要讲的是当一个人重生时，他原有的罪恶本性，那迫使他犯罪的，使他做罪的奴隶的，他们有时会进步，但最终还是会堕落，因为他们的本性就是犯罪。这就是我们所有人出生时的样式，都带有罪恶的本性。但是当你重生时，罪恶的本性被拿走了，或者圣经所说的旧人死了，他不会复活，也不会回来，你也不用一遍又一遍地向旧人死去，向有人教导的，就如同耶稣向罪死只有一次。现在你当看自己是死的，你拥抱已经做成的东西，而不是紧握着不放你过去罪人的本性。我原本是个罪人，但我已经改变了，现在我是一个全新的人。当我开始改变身份意识，知道在基督里我是谁，我就从罪的辖制中解脱出来。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说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一旦你明白旧人已经消失了，再也没有什么能迫使你继续活在失败和罪中。这会使你得自由，不是自由的去犯罪，而是让你自由的去抵挡和胜过所有罪的事情。总之，这就是第六章所讲的内容。在罗马书第七章，他开始使用一个例子，他以婚姻做类比来说明你的旧人已死。神的话语教导了一些关于婚姻的事情。罗马书七章一节说，弟兄们，你们岂不晓得，就是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这太简单了，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这个。他说，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，就被律法约束。丈夫若死了，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所以丈夫活着，她若归于别人，便叫淫妇。丈夫若死了，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虽然归于别人，也不是淫妇。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的神。这段经文含义很多，但他把我们向旧人死去，比作一个女人嫁给了一个恶人，一个不敬虔的人。但他无法逃脱，因为他被律法束缚在这个婚姻中。如果他离开出去和别人结婚，就会被认为是奸淫。因此，除了通过旧人死去，没有办法脱离这段婚姻。现在这种说法失去了一些可比性，因为我们已经把标准降低得如此之低，以至于今天人们可以以任何理由离婚再婚。有很多人甚至都不认为结婚是必要的，他们只是两人同居，认为这就够了。但这在当时，在神的标准下，如果你在婚姻之外和人发生性关系，这绝对是通奸淫乱。一旦你结婚了，你不能为任何理由和那个人离婚。你知道，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，在美国，他们有所谓的无过错离婚，你可以以任何理由选择离婚，没所谓。这不是神的话语教导的方式。不过我不打算在这里教导婚姻，但最初在当时，这是在说，当一个已婚的人，你不能去和其他人发生性关系，否则就是通奸。你被律法束缚于那个配偶，唯一的逃脱方式就是通过死。你知道，主说，当人去世上了天堂，他不娶也不嫁，所以婚姻只适用于今生。 如果你的配偶死了，那么你就完全脱离了那段婚姻的法律约束，你可以自由地再婚了。所以大多数人都明白，这里是将其与我们与律法的关系进行比较。再一次，我可以花一两个星期来阐述它。你可以去我们的网站，或者你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电话中心，他们会推荐你其他的教导。但律法不是用来释放你得自由的，它来是为了放大罪的。事实上，罗马书第七章就会讲到这个，让我们先去看一下。在第十二节说，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？断乎不是。叫我死的乃是罪，使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。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。这就是律法的目的，它是为了放大罪恶，让罪恶看起来如此糟糕，以至于我们会逃离它，我们会转向神，呼求怜悯。律法从不能让任何人得自由，他所做的只是让你知道你是一个多么有罪的人，他放大了罪。你知道吗？你做对了100件事中的99件，律法永远不会因为你做了那么多好事而夸奖你，他只会关注于你做错的那一件事上，并且把它放大到无论如何你都要失败。这就是律法的目的，把罪放大再放大，使你对自己的义绝望，然后你祈求神的怜悯而非公正。这就是律法的目的，于是律法来了。而律法是把我们捆绑在那个罪恶本性上的。律法，让我换个说法，如果你能想象一只公牛躺在牧场上，这只牛很沮丧地想，任何人走过这片牧场，我会向他们发火。我是一头刻薄、愤怒的公牛，所以这头牛意识到它需要改变。这头牛说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再是公牛了，我是一只羊，所以它躺在那里吃着草，试图说服自己是一只羊。你知道吗？你不能仅仅因为你想改变就能改变。你现在说，我不再淫乱了，我不再是骗子了，我不再是小偷了，我不再是酒鬼了，等等。这不是精神胜利法，你必须重生才能改变。这只牛不会因为它怎么想而改变，只有生而为羊才能是羊。所以这头牛，如果它躺在那里，试图借着这样的想法改变行为，我不再是一头牛了，我是一只羊，这是自欺，你知道吗？这对那头牛很有益处，若它能意识到，嘿，我需要重生，我无法改变。那么如何让这只牛从自骗中醒来？你只要在它面前挥舞一面红布。你知道公牛的本性并不是红布赋予它的，它只是把已经存在的本性激发出来。结果那只公牛冲出来，然后意识到，我以为我变了，但我没有，我需要重生。如果我想成为一只羊，我就得生为一只羊。我希望你能理解这个比喻，它是说明我们意识到我们不对，我们知道做错了，所以我们想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是一个不同的人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但除非你重生，从神而生，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说的，你无法改变你的本性。我们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，以弗所书2:3，这是我们的本性，我们生在罪中。上周我用了这些经文，罗马书第五章，因为一人我们成了罪人，因为一人我们都在审判之下，因为一人我们都在定罪之下。这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罪，我们生而就有罪恶的本性，我们的里面有邪恶、罪恶、肉欲的本性，我们必须被改变。那么神如何把我们从自欺中领出来呢？因为在哥林多后书中说，他们拿自己来量自己，拿自己来比自己，实在不大聪明。但这就是人们经常做的，他们环顾四周，看到比他们活得更糟糕的人，他们说，感谢神，我不像那个税吏， 我一周禁食两次，我献了当纳的十分之一，这就是法利赛人。他把自己和税吏做比较，心想我比他好，我活得比他圣洁，所以神一定接纳我。但耶稣接着说，是那个悔改请求神怜悯的税吏被神接纳，而不是过着圣洁生活的宗教人士。问题就在于他依靠的是自己的圣洁。怎样才能让人们摆脱这种自欺？他们总是跟人比较，认为自己更好，所以神会因为我的良善而接纳我。你知道神怎么做吗？他赐下律法，律法说你不可，而律法使罪活了过来。嘿，我今天讲不到，但在这个系列接下来，我会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到，罪借着诫命杀了我，我以前没有律法，是活着的。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，反倒叫我死。律法并没有使我们脱离罪，它把我们的罪、罪恶的本性放大，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多么的败坏。这样我们就会放弃对自己的依靠，我们就会把自己交给神的怜悯，领受救恩作为一份礼物，而不是赚取来的工价。所以律法使得我们的罪恶本性，现在这就是这里的比喻，当他谈到婚姻时，这里的丈夫就是指旧人，他是一个恶人，他对神完全叛逆，我们嫁给了那个本性，我们无法脱离他，而律法强化了这种联合，使你无法逃脱。要脱离这段婚姻，摆脱与这个旧人的绑定和束缚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死。这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的内容。我们的旧人死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向律法死了，所以罗马书第七章也是同样，女人不能脱离婚姻，除非丈夫死了。如果旧人不死，你就无法脱离这种关系，摆脱旧人的束缚。所以这里的这些经文明确了旧人已经死了，而且不会第二天早晨又复活，你得再来一遍。不，他死了，消失了，不存在了。神除去了我们的罪性，你本性已不再属魔鬼。既然你已经重生了，你的里面就有了新的本性。唯一使你继续活在罪里的，就是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你不明白，你没有重新设定你的思想，你的思想被那个旧人错误编程了，现在他需要被里面的新人重新编程。同样，如果一个女人出去和丈夫以外的人发生肉体关系，那就被称为通奸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没有向旧的罪性死去，相信你从神那里得到了一个新本性，而是相信你的里面仍然有旧的罪性。如果你相信你是双重本性，就是你既有重生的自我，同时还有旧的自我，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你是活在淫乱中。同样的说法也出现在雅各书第四章，当他说你们是淫乱的时候，不是指肉体上的，而是指属灵的。当我们重生的时候，我们的旧人必须死去消失，然后我们才能接受神放在我们里面的心灵，这个新本性。如果你相信自己有两种本性，那么你就是属灵的淫乱，这就是这些经文所说的。所以在某种意义上，你可以这样看，我们的魂，即我们的思想和情感的部分，以及身体，圣经称之为肉体，在罗马书第七章、第八章中会经常用到这个说法。所以我们被称为肉体的部分，你的身体和你的思想。情感部分就像是那女人，她与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性结合在一起，你无法脱离它，那旧的罪性控制我们，使我们活在罪中。并不是我们罪的行为使我们有了罪性，不，而是我们的罪性使我们活在罪中，律法使我们与之绑定。 但是当耶稣来了，当我们接受了救恩，相信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时，那个旧人就死了，他被移开了，你不再有旧人了。在新的本性，耶稣的灵进入你里面之前，他必须被除去，不然你就有两个丈夫了，你就行属灵的淫乱了。不，旧人消失了，你里面有了一个崭新的人，这太棒了。你知道吗？现在凭着神的灵，我知道在世界各地，人们终于明白了。如果你能明白、理解、拥抱它，意识到在你的里面不会有两只不同的狗在互相争斗，你只有一种本性，那旧的罪性已经消失了。现在你有了一个新的你，一个公义的你，一个与神相同的本性，这是神的本性被置于你的内心。如果你能明白，那就是战斗的主要部分了。基督徒生活的其余部分很简单，只要照着你在灵里已经发生的事实去心意更新。在灵里，旧的已走，新的已来，你是一个全新的人。在灵里，你有与基督同样的潜力，同样的大能，同样的智慧，同样的心意，所有这些都已经在你里面了。你所要做的就是照此心意更新，如此简单，但并不见得容易。你要做的最难的事情就是摆脱你现在被肉体感官所控制的状态，所看到、听到、尝到、闻到、感觉到的，你开始按照神的话行事。因为这种变化并没有直接发生在身体、思想和情感的领域，它发生在灵的领域。你无法看到灵，你感觉不到灵。现在能够接触神的灵的唯一方法，你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接触邪灵，但接触神的灵、属神的领域的唯一方法是通过神的话语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神的话语就是灵，它是属灵事物的完美表现。在雅各书第一章，他说，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。神的话语是一面属灵的镜子。如果你想知道在基督里你是谁，你是否还有旧本性，你是否有新本性，发生了什么，你不能凭你的感觉，你得去看镜子。所以你要去看神的话。这两周以来，我一直在和你们分享这些经文，向你们展示你们罪恶的本性，也就是圣经所说的旧人已经死了，他不会再起死回生，他不会复活，他死了，一去不返，他把他除去了。哥罗西书第二章说，把律法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现在律法、旧本性对你没有任何的支配、任何控制。如果你晓得真理，真理会使你得自由，但如果你不明白真理，你就依然被捆绑，因为这就是你被教导的方式，在旧的罪性之下的方式。他告诉你说，你没有能力行善，你只能行恶。罪恶的本性设定了你的思想。现在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，你是一个全新的人，你并没有嫁给两个本性，你里面不可能同时拥有魔鬼的本性和神的本性。如果你重生了，你就只有一个本性。当然，你若没有重生，也只有一个本性，那就是魔鬼的本性。以弗所书二章三节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，你的里面是罪恶的本性。但你若让耶稣做你的主，并接受救恩，这不仅仅是一个思想的转变，这不仅仅是从例如穆斯林的原则和教义转变为基督教教义，不仅仅是思想上的、教义上的事情，这是心灵的改变。你的内在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在你理解并相信它的程度上，你将开始经历， 这种新本性带来的新生活。但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知道一些事情，所以罗马书第七章的前四节经文说的是，你不可能有两个丈夫而不是淫乱。同样道理，你不可能有两个本性而不是属灵的淫乱。你需要认识到你的旧本性已经消失了，你从神那里得到了新本性，你富有潜力，你是一个全新的人。我只能说，大多数人不明白这个的原因是，他们没有在属灵层面上思考，而灵的领域是你无法看到，你无法感受到的。有些人可能不同意，但我可以解释，只是没有时间了。但你无法看到或感受到灵的领域，你只能通过神的话语给予的启示来领受它，但却很少有人愿意凭信心而行。大多数人都只是凭感觉而行，他们只是凭着花生大的小脑仁所能看到和感知到的去行。他们难以凭信心而行，但如果你看神的话，信心是从听到来的，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，你就会明白你的灵里是一个全新的人。现在你可以做任何耶稣能做的事。耶稣说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这是你重生的灵里所拥有的大能，但它必须经过你的心思意念进入你的身体。所以你需要让你的思想、你的身体、你的行动与你在灵里已经拥有的保持一致。